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拜登呢，再过两天就要卸任了哈。1月20号，下礼拜一的时候呢，中午12点钟，在东部时间啊，他就卸任。那么，这个就任的总统呢，新的总统呢，川普就要这个就职典礼之后呢，就变成美国的现任总统了哈。所以呢，在这个拜登算是一个比较老派的政治人物吧。所以呢，他在礼拜三晚上黄金时段呢，在白宫的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啊，就对全国人民呢发表了一个叫做告别演说啊，这是以前美国这个传统啊，政治传统当中就是一届总统在离开的时候，离开白宫卸任的时候呢，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他也就做了这个演说。演说本身不奇怪，但是内容呢，让人家稍微有一点惊讶。一般总统卸任的时候呢，都会隶属自己过去四年的一些政绩啊，做了哪些事情让美国变得这个经济上更好啦，就业更多啦，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吧，国际地位啊什么的等等哈，这个一般都是隶属自己的政绩。但是，拜登呢，在礼拜三晚上呢，他的重点并没有落在自己的政绩上啊，而是提醒民众。他说，今天一个拥有极大的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寡头政治正在美国形成。他说，科技产业复合体啊，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这是新的说法吧。和社群媒体啊，他说为了权力和利益啊，经常会叫做说谎，掩盖事实真相。他说这个呢，对美国的民主、基本权利和自由都是一种威胁。
既然说到1月20号的政权交接，在这儿也跟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啊，因为1月20号礼拜一正好碰巧了是马丁路德金日，这是一个美国的国定假日。这个不是总统就职典礼故意选的，是1月20号这一天是定下来的，正好碰到了这一个天，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小小的预报一下啊，这一天呢，尽管是国定假日，但是因为考虑到1月20号的总统交接，这个是一件美国甚至是国际上的一件大事，所以呢，早晨的时候，大概是我们这儿9点钟吧，我们这儿9点就是美国首都，中午12点左右呢，他那边会有一些仪式。其中比较重要的那个环节是川普要做一个就职典礼的讲话。那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我们将给大家现场的播出这个讲话的同声的翻译，提供给那一些假如啊想知道但是英文不够好听不懂的那一些听众，当场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礼拜一的早晨从9点开始吧，我们这儿的时间，那纽约的时间呢就是中午12点左右，你可以跟踪一下啊。我们把就职典礼的过程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了这几天说了很密集的，最高法院今天早上裁决 TikTok 可以被禁，这是一个很新的消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周末大了，咱们要密切的观察会怎么样，这些人会到哪里去，然后就职的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国会又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先告诉大家。那么回到拜登这个讲话，传统上来说呢，一个总统他卸任的讲话基本上呢就是讲一些祝福的话，对自己过去的功绩做一些列表，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那我希望这个国家怎么怎么样。但是就在政权即将交接的此刻，就在美国处在高度分裂的情况之下，拜登突然扔出了寡头政治这四个字。那为了让大家明白呢，简单的啊，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字儿是怎么来的。因为这一些政治体系啊，基本上都来自于古希腊。那古希腊的圣人、贤人、哲学家、奇人亚里士多德呢，按照他的体系，他是把人类的政体呢做了6大划分。 注意，我强调的这是2000多年以前的亚里士多德进行的这个分析和划分，这是他当时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可能现在有一些情况变了，但是根本上是不会变的。哪六大划分？这六个希腊字呢，都是以英文的字母 Y 来结束的。亚里士多德他说，一个人为领导，但是呢，他是为公众服务的，这个叫君主制，英文叫做 monarchy。第二个，一个人主导，但是却是为私人服务的，这个叫建主制或者叫暴君，英文叫 tyranny。第三，少数人执政，但是却为公众服务，这个叫贵族制 aristocracy。第四，少数人执政却为少数人服务，这个叫寡头制 oligarchy。 第五，多数人执政为多数人服务，这个叫共和制 republic。 哦，这个字不是 y 结尾。最后就是多数人执政却为少数人服务，这个叫民主制 democracy。 大家可能觉得一愣，哎，这民主制怎么变坏东西了？对，在古希腊的概念当中，民主制是诸多的选择当中最糟糕的那个制度的选择。当然咱们今天呢不讲这个六个啊，因为这个里面每一个都非常的有意思，它每一个都跟着有历史，有现代，有传承，有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咱们就很快的讲一下，拜登啊在这个时候突然扔出来了一个寡头制 oligarchy。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寡头制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他当时的解释，就是刚才说的，他是少数人为少数人服务。那么寡头制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有叫做经济寡头，就什么呢？注意，寡就是少嘛。对，经济寡头就是少数的有钱人控制了国家，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服务。第二个叫军事寡头，那就是通过政变呢，通过什么的方式，我就拿了，我有枪，怎么着？我为我自己的服务。还有一个叫宗教寡头，那这个在历史上啊是特别的厉害的，就是连国王都得服从于教会，教会通过他们的权力来敛财啊，或者是来欺压百姓啊，在历史上那这个例子就举不胜举了。这个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啊。教会的这个叫神权寡头，所以经济寡头、军事寡头、神权寡头，它在历史上有没有起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100%的有。比如说寡头，他效率比较大，说干什么我就干了，因为权力掌握在我这儿。就现在来说，三权都就是两个参众两院都在我手里。还有一个，他就是他比较呢能够有效率，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掌握的这样的人，他比较有专业性，因为他们都是有知识的人。老百姓相对来说在古代没有知识，他们不是精英，有些人连字都不认识。所以他们相对来说呢，就是有专业性，有效率性，但是他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滥用权力。那川普现在身边的马斯克呀，这个那哥们叫 Ramaswamy 啊，等等啊，就等等这些人，他们构不构成寡头政治，不是你拜登说的就算的，但是他真的说出来了。只是我们来看一看，他能不能对号入座，入到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当中去。
当然现在今天的这个政治体制要比那个时候要复杂的多哈，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素，各种各样的这个相互之间的纠缠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不能简单的一对一的这么套，但是他这个这么提出来，那就说明他是内心是深有感触，他才会提出这样的这个说法。
对，顺便说，有人说现在的俄罗斯是寡头政治
啊，对，
对不对？
对，俄罗斯
就是说尽管现在体制更复杂一点，但是不是没了。
对，
就是确实有寡头政治，有没有暴君呢？有没有独裁啊？这个世界上，对不对？有没有民主制？对不对？
包括那个人们说，南韩也是也有寡头。
对对，南韩也是
几
个财阀嘛？
对，他几家大的财阀、大的家族，基本上控制了经济和政治的这个命脉啊。所以呢，这是一方面。 那这个拜登呢，在通篇的告别演说当中呢，没有点名谁哈，没有点名，比如说川普啊，或者是他的新的政府啊。但是呢，他提出来的这个有意思了，这个科技产业复合体还有社群媒体，他把这几个东西提出来了哈。所以呢，这个就让人们想起来，哎，他说的这个所谓的寡头政治，是不是围绕在川普身边的那几个？就刚才
马斯克
啊，你说的这个马斯克啊，什么 Ramaswamy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有钱人啊，这些人呢，他们不仅是有钱，而且像马斯克，他还有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他又掌握着一部分的媒体的这个，包括他的 X 就是一个很大的传声筒，包括川普自己也有他自己的 Truth Social 啊什么的时候，所以呢，他说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呢，它会影响整个美国的政治民主和民众的这个公平的权利。他提出来的是不是有道理呢？也有点道理。在其实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里边吧，网络的尤其是网络平台社群媒体的影响力，对民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会不是一天到晚在讨论说要限制他们的权利嘛，限制他们带节奏，限制他们影响民众，有的时候影响这个影响那个，最终它就会影响选举的结果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一直是在讨论的。但这次呢，拜登把它给捅穿了哈，这个就有点像人们就把它比成当年的那个艾森哈尔啊，那个总统他在离职演说的时候就第一次提出美国有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叫做军工复合体。
嗯
啊，他说这个军工复合体和他们的游说集团操纵美国的政治啊等等啊。所以现在拜登呢抛出来的是叫做科技，这叫什么复合体啊，科技产业的复合体。
那当时艾森豪尔提到的那个军工复合体的时候呢，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历史的条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战以后，那你可以想象，二战嘛，打仗，那军火那肯定是最发达的一个工业。那么战争已经过去了，这些军火商他们想不想继续控制政治，继续影响国际的各种格局？当然想。所以当时呢，他就发出了这个警告。那现在拜登提出来了，除了寡头以外，他还提到了一个科技，他用了两个字，一个叫做 misinformation， 一个叫 disinformation。他说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于这些科技平台的影响力之大，他们做两件事，一个是错误的信息，一个是假的信息。请注意，错误和假是两回事儿，对不对？这两个概念还是
假是完全没有的。
假设我是凭空捏造的，错误的呢是捕风捉影，或者是我只听其一没听其二等等。那稍等一会儿，咱们再继续来看一看他的这个讲话，以及有一个小的后遗症，就是他跟贺锦丽的关系这个事儿。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拜登啊，在离职之前的最后几天呢，在礼拜三晚上呢发表了一个告别演说啊，在告别演说当中呢，他就提出了一些叫做警告吧啊，就是说美国现在面临着叫做寡头政治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啊，他认为说这个科技工业综合体包括社交媒体啊这些平台啊，他说他你看他对这个脸书在前段时间宣布不再进行事实核查这件事情呢还是耿耿于怀。他就认为说这个第四公权力就是媒体对政府的监督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变得形同虚设，基本上没有了。他是说这个如果没有受任何约束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叫做用谎言或者是错误的信息来掩盖事实真相的话，这个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有侵蚀力的，是有这个很大的威胁的。同时他也提出来叫做修宪的呼吁啊，修改宪法的呼吁。显然他对最高法院前段时间做出裁决，说是这个总统任期内是有绝对的豁免权，这件事情呢他也是耿耿于怀的哈。他就是说他尽管没有提川普的名字，他就是说现在你看赋予总统非常广泛的这个权利啊，绝对的权利，那就是说 在他上任以后，川普还发誓说要打击他的这个政治对手啊什么的，所有这一切东西全部变成合法的了，而且他可以采取任何的方式来进行报复，而且还不受这个法律的约束啊，这个他说不行，这个绝对的权力给了美国总统的话，那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对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他是呼吁要修改宪法，要把修改成什么呢？修改成总统在任内不是绝对，没有绝对的豁免权，他所犯的罪都像老百姓一样，都应该这个承受他所这个犯罪的这个后果。
所谓的没有人置身于法律之上嘛，对不对？与民同罪嘛，是不是？所以他是这么一个说法。除此之外呢，他还提到了最高法院，因为他对最高法院以及所有的自由派对最高法院是相当不满意的。咱们把这话反过来说，如果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里面八个是自由派，我相信他不会说下面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人不再是终身制，应该给他们一个任期，咱们讨论嘛，对不对？任期任几届几届，然后一届多长时间这个。然后第二句也是针对的这九名大法官，其中的某一些当然是没点名，就是要对他们的道德操守进行监督。这说谁呢？对不对？这说的是 Alito 和 Thomas。
对，
主要是说的是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最近又发现拿了有钱人的东西啊，没有报啊什么，这些不断的被媒体给挖出来，以及除了受有钱人的影响拿了人家的东西以外呢，他们在一些决策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说不清的瓜葛，知道吧？就是因为你在这个票上投了反对，在那个投了赞成，哦，原来你是因为你认识这个人，这个对他的利益是怎么怎么样，还有这些说法，所以他又提出了这个。当然呢，他也毫不犹豫地提了一下他的环保政策了。他就说这个地球暖化呀，人类面临的什么危机啊，他说呢，在他的任内他已经撒种了，你们后人呢就会看到我们在环保这方面的投资啊，你们就会看到它的结果啊等等啊。这个就是简单的讲一讲，就是他十七分钟的告别演说。基本上来说呢，这个人的影响啊已经快降到零了。
对，
就是他在美国现在这个人的名字已经迅速的被人们遗忘，他讲话有多少人看，有多大的影响，有多少力度，这个都是很难说了。这个主要很大程度也是他自己造成的。那说到他自己造成的，他不是退了吗？咱们开玩笑说见好就收了嘛，但是个收的不太漂亮好像。对，就是也不能责怪他。发生什么事儿呢？就是他最近一段时间在接受访问，比如说 USA Today， 这是一个媒体，是个报纸，对不对？现在基本上是
今日美国报嘛，
基本上是在网上，以及其他的一些媒体访问的时候呢，问到这么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些问问题的人也挺缺德的，我觉得。就问他说：“哎，如果你不退选的话，你认为你能不能击败川普？”那么对此呢，他在不同的场合呀，不是一次，在不同的场合下都说可以。两个原因：第一，我击败过他一次，那么因为我击败过他一次，他又没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照样可以再击败他一次。第二，哎，我这有民调显示我能击败他，我不知道他的民调哪来的呀。我们看到的民调他都是大比分的落后啊，但是这个话一说无所谓了，因为历史嘛咱永远不知道了嘛。
对，
你随便你说出大天来也没用，因为咱时间也不能倒流，就算了，你说一说就算了。但有一个人听着不高兴了。
这副总统贺锦丽，
对，
因为副总统贺锦丽他在后来不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他代表民主党出来竞选总统嘛，也那么当然输了啊，最后输了，而且还不是这个小幅的输啊，微幅的让川普领先，实际上输的比例还是挺大的。那么他听着所谓的不高兴，就是因为说，那拜登的意思是说，当初不该退了，不该让我去顶替你的
那个。那拜登说，我就是这意思，谁让你们党内给我施加压力呢？
啊，对。那拜登后来解释说他，那人家就问他了，你既然觉得你会赢，而且可赢也应该赢的话，为什么你要退？ 哎，对，这个就是他对党内的不满了，党内要求他退。他说我不想因为我坚持参选而造成民主党内的分裂啊，他是提出了这么的一个理由来。当然后来其实他对民主党里头的一些干部也是相当的不满，原因是他一开始口口声声的是说他不会赦免他的儿子，就后来他把那个 Hunter Biden 赦免了。这个事情在他之前赦免之前和赦免之后都在民主党内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啊，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做，所以他对这件事情不理解，或者说是不认同，他认为说你们也是民主党人，怎么在这方面不跟我站在一起啊？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呢，说实话，贺锦丽在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作为副总统，他在自始至终啊都没有叫做背叛过，或者说公开和私下场合都没有拆过拜登的台。
嗯，
在拜登的两次这个就是总统辩论的时候表现非常差，或者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非常差的时候，那个贺锦丽依然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在公开的演讲的时候，都在说我还是支持拜登参选啊什么的啊等等。即使是后来民主党让他顶替拜登上去，这个时候民主党党内的一些精英啊，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精英派啊，主流啊，也是说这个拜登这个形象呢，其实对你的竞选没有什么好处，尽量跟他切割吧。你是他的副总统，你背了太多的政治包袱了。结果被贺锦丽拒绝了啊，说不，我还是坚持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呢，他做得不错。于是拜登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本来会赢，而且能赢的时候，贺锦丽的支持者不干了。
贺锦丽自己呢也非常的难过，我用的难过这个字是因为他身边的人用的，这个英文字是 sadness， 就是贺锦丽听到拜登讲这句话以后，他对他身边的人说我感到无比的悲伤，那这话就被传出来了，就被流到媒体去了。但是你从这么一个角度想，就是作为拜登来说呢，退是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可能赢不了的时候的一个叫做见好就收也好，或者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什么呢？你想，如果我退了，你们将永远不知道我不退会怎么样。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我退了，贺锦丽赢了，哎呀，这光环全是我的呀，对不对？哎呀，这你看看我做的伟大的决定啊，我牺牲了我自己啊，牺牲了小我呀，为了本党，为了国家利益，你看看果然我党获胜了。我不退的话还难说呢。那么如果贺锦丽输了，他可以轻而易举的说，哎，你看看你们叫我退啊，你们再叫我退啊，我本来是可以赢的，那这话就随你说了，对不对？没有办法证实了。那么再说一下贺锦丽和他的先生 Doug， 他们俩人呢就要从华盛顿搬出来了。他们在华盛顿也有房子啊，但是他作为副总统呢，他也有自己的官邸嘛，有副总统的官邸，他就要搬出来了。这个是他从2004年，哇，20年啊以来第一次没工作了，就是一普通人。他现在接下来要计划他的下一步，当然现在离得最近的啊，说的最多的就是他有可能加州选州长吧，2026年，对不对？
对，
因为纽森就不能再选了嘛，所以他可能来选州长。然后当了州长以后，如果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对手的话，当了以后马上组织办的
2028再次出马选总统。这是我们说的是贺锦丽啊，
是，
对，所以他基本上是这个心态啊。同时可能是不是他得出本书啊，什么做做各方面的这种演讲啊，
也是现在应该是排着队了，
就
是出版社也排着队，这个让他去演讲的也是排着队。
没错，这个就是说他不能在公众的视线当中消失啊，他还是要继续保持他自己的这个影响力或者是知名度，这个对无论是选州长来说还是选总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